里是挪威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大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21号，公元2007年10月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加拿大藏人与支持者举行示威纪念南巴拉事件，逃亡印度的18名藏人遭到尼泊尔拘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称将要抵制北京奥运。美国将出售颁发达拉喇嘛的金质勋章纪念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2008年年历。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天星期天，加拿大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多伦多中国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南巴拉事件1周年。9月30号当天，抗议者手持写有西藏独立、中国人滚出西藏、停止践踏西藏人权等各种标语，聚集在多伦多中国使馆前进行抗议。去年9月30号，在藏尼边界南巴拉山谷发生了轰动世界的中国军人枪杀藏人的事件，75名藏人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途中，在西藏和尼泊尔边界处南巴拉山谷遭到了中国边防人员的开枪。在枪击中，一名叫格桑囊措的尼姑被当场打死，另有一名被打伤。43名藏人幸运地逃脱中国士兵的射杀和抓捕，抵达印度，其余的人员遭捕监禁。当时目击这一事件的外国登山者向国际社会公布了有关他们所拍到的中国士兵在南巴拉山谷枪杀藏人的照相等有关情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惊讶和轰动。因此今年的9月30号是该事件1周年的纪念日。这次纪念抗议活动是由多伦多地方西藏青年会、地方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组织共同举行的。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继承西藏的传统文化以及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每年都有2000到3000名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等，克服种种困难流亡到印度。他们在途中比严寒、饥饿等更可怕的是一种心理的恐惧，那就是害怕遭到中国边防人员的拘捕。南巴拉事件只是一个例子，由于该事件被外国登山者发现之后向国际社会公布，而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惊奇和轰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逃亡印度的18名藏人遭到尼泊尔拘捕，详细情况请听郭文佳的报道。
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18名逃亡藏人于上周六29号在尼泊尔果尔卡境内遭到了当地警察的拘捕。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林清发来消息说，途经西藏日喀则地区吉隆县繁叶藏尼边境企图逃往印度的18名藏人于上月29号抵达尼泊尔果尔卡境内时，遭到了当地边防警察的拘捕。18名逃亡藏人目前被关押在尼泊尔果尔卡看守所中。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工作人员展队向本台表示，目前加德满都国际难民事务署已经同尼泊尔果尔卡有关部门进行交涉，要求尼泊尔当局立即释放被拘捕的18名逃亡藏人。被尼泊尔果尔卡警方拘捕的18名藏人中是否有妇女和孩童，以及他们目前的身体状况等方面还没有任何确切消息。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仙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缅甸军政府开枪镇压民主示威运动之后，中共也同缅甸军政府一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抗议。外界指出，中共一直为缅甸军事独裁政府做后盾。欧盟副主席及缅甸流亡人士都称，缅甸军政府打压民主， 背后的武器来源其实就是中共，因此中国政府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近期在瑞典哥德堡07年舒展国际广场大讲台上高声呼吁，如果中国政府不阻止缅甸军事独裁者对民众的暴力镇压，我将加入抵制北京奥运的行列。他的这一呼吁在瑞典社会各界引起了连环反应，瑞典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近期就北京政府是否有资格举办奥运会主题上进行了讨论。瑞典晚报在报道中特意提到，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早前敦促人们，如果北京政府对缅甸政府镇压民众事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应该抵制北京奥运会。各个人权组织也一致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批评，甚至直接展开了各种抵制北京奥运的活动。瑞典人民党青年团发出了抵制北京奥运的主张，他们已经拟好了一封抵制奥运的信，并将在近日发给瑞典运动员。瑞典联合国协会哥德堡分会还成立了专门小组，将就中共人权状况和北京奥运问题展开辩论。而且瑞典国会议员卡拉鲁佩兹表示，他将与多名议员一起联名就瑞典应否阻止下届奥运在中国举办这一问题向瑞典首相提出书面疑问。同样，旅居在英国的缅甸民运人士和英国民众也已经连续数日在缅甸驻英国大使馆前手举写有英国政府要采取行动，中国要为缅甸受难者祈祷，中国停止支持缅甸独裁者等横幅进行示威，抗议缅甸独裁政权和其背后支持者中共政权。同样，旅居在加拿大的流亡藏人也表示支持缅甸僧俗民众为自由民主举行的示威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将出售颁发达拉喇嘛的金质勋章纪念品，下面请听古本家的报道。
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7号将在美国国会山庄接受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届时将由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向达赖喇嘛颁发这一殊荣。根据国际摄影西藏运动消息，向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的美国国会金质勋章正面是由美国货币设计师恩格拉瓦·董埃瓦哈特制作，金质勋章正面刻有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头像，上面书写着西藏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美国国会2006年法案。勋章背面是由美国银章设计师约瑟夫·孟纳制作，背面刻有一朵洁白的莲花，上面书写着人类内心平和才能创造出世界和平，和平是人类自向的一面等达赖喇嘛的言辞。消息还指出，从本月17号下午1点开始将会以38美元的价格向民众出售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的金质勋章纪念品。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最高荣誉金质勋章，主要是为了表扬和认同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宗教和谐所做的贡献。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于本月17号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最高荣誉金质奖章的当天，将会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一系列西藏珍贵的挂图和地图文物被选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08年年历的主题，这些精选的收藏品目前正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会议大厅中公开展示。这些地图和图画创作于人民视地图为艺术珍品的时代，来自西藏城镇和佛教寺院的古代唐卡艺术，呈现西藏独特的建筑文化以及西藏政治形势。这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推出的年历是由带有文字说明的9张地图和3幅唐卡组成，并且附加一篇斯大林大学 地图专家夏娃才让旺杰的石论。夏娃才让旺杰在石论中指出，这些地图是西藏历史的写照，大致上涵盖第五世到第十三世达拉喇嘛的统治年代。除了第五世与第十三世之外，大多数的达拉喇嘛都去世的比较早。在缺乏资深领导人的政治空隙时期，西藏充满内战以及外国势力的干预，导致西藏中央政府无法稳定掌控领土主权。地图中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时期西藏疆界的变化。这一年历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地图研究计划的引领项目，以收集、分析与分类古代亚洲地图为起步，从中发掘西藏与中国的区别。该研究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图像显示西藏边界在历史过程中的变更，以及西藏悠久与独特的历史，包括西藏领土独立于中国的历史事实。被放大的地图副本目前陈列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会议大厅以供展览。在未来几个月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会在其所属网站展示这些古地图收藏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1996年开始出版挂历，向来自各国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媒体的支持者呈现西藏的美丽与不幸。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国分家向你介绍的德隆泽仁顿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西藏尼玛派。在公元89世纪，印度佛教密教传入藏地，在当时只有一些少数人基于支持，大多数人极力反对，因而通过秘密译著的经典只能在暗中小范围内传授，不敢公开宣扬。到公元11世纪时，佛教再度兴起，首先由肃清释迦群内在当时流传的密教中学到了许多秘法，并进行了整理，创建了五巴弄寺，共有弟子108人，其中最著名的苏琼西罗布扎巴措布巴释迦圣格两父子，世称为三苏子，还召集大小所二位现世的弟子研究尼玛派的秘法传承和仪规灌顶，有弟子千余人，他们分头大肆传授尼玛派的秘法，并且对他们传授的经典进行系统研究整理。公元1世纪中叶，初步形成了一个教派，自称为尼玛派，即古鸠派。因为这个教派变为他们的教法是从公元8世纪由莲花生传下来的，比起其他教派要早300多年，他们的经典也是古旧的，是由莲花生、悟多友、偏执佛、娘埃定桑布等人的一本，因而叫古旧派。莲花生和吉田菩萨和藏王赤松德森三人被尊称为世君三，被视为该派的最早祖师。三苏是创立尼玛派的杰出人物。西藏噶当派，噶当派来源于鸠阿底峡，创建于公元1056年。阿底峡所著的《菩提道灯论》是噶当派所依据的主要经典。阿底峡遵旨圆寂后，由弟子中顿贾瓦炯内继承了阿底峡的事业，带领众徒最先在涅塘建寺，后来到热真建热真寺，以此寺为根基，逐步形成噶当派。中顿贾瓦炯内是噶当派的创始者，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有波多瓦仁钦策、经厄巴次村、普群瓦西努建镇三人，由他们三个逐步传出噶当派的经典派和传授派。西藏萨迦派，萨迦派创建于公元1073年，创始人是萨迦滚丘杰布。
以上听到的是德隆泽仁顿珠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